好，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听到哈。哦，今天真的是很高兴看到我们教会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的光景了哈。这个祝福我们毕业的孩子们，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间，然后又看到这个有团契开始献诗，真的很高兴，也感谢神对这个教会的一路的带领和祝福。今天在这里能够站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也是神的恩典。我最近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今年工作上、服事上看到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同时呢，又是受郭长老，我想应该是代替神来让我做这个讲道，我非常的挣扎哈。我想大家知道，因为这件事我已经怎么说呢？不客气的说，已经拒绝了好几年了。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有的人知道，这段时间真的是我想蒙神的管教，我决定还是应该顺服神，也寻求神前面的带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我这段时间学习到的一些信心的原则。那今天我首先看到就是说，分析的我这个经文哈，给大家就是旧约的列王记上，那这段也是说，正好是在我今年被要求这个讲到这件事情，正好读经读到这个阶段。那以利亚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大的信心的一个大先知，那么他也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二位没经过死就被神接上天的一位大先知。所以真的他的生命在我读到这段时间的时候，结合我当时的情况，真的是有很大的感触，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是列王记的十七章的一到九节，因为比较短，我就念给大家一起听了哈。基列地区的基利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中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浇饼和肉吃而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么今天这就是经文，这段经文实际上在我读的时候，就是说因为这是以利亚刚刚开始释放的时候的一段经历，那么我很诧异以利亚一开始的第一节哈，就有这么大的勇气面对亚哈王。大家知道郭长老之前在教会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亚哈王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王，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那圣经的描写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列王更甚，而且他又娶了西顿王拜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大家很知道亚赫和耶喜别是两个名字哈，是邪恶的这个代表。那去侍奉巴利，在撒玛利亚建立巴利的庙，在庙为巴利筑坛。那亚哈又设这个亚舍拉的，在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怒气，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说在这段历史上这段历史实际上在以色列就非常的关键。那么看来在真的耶和华神的 崇拜耶和华神和在北国可能被几乎彻底的消灭的状况下，那么有位牧师曾经这样描写哈，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整个当时以色列哈，挤满了巴利和小树林的祭司，为宫殿所宠爱而自豪，以他们的突然崛起为荣的傲慢、贪婪、放荡和堕落，迫害之火被点燃，而且开始熊熊的燃烧，就整个国家是似乎处于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阶段。大家听着好像跟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些相像哈。那么以利亚实际上在宣告这个亚哈王对亚哈王做的这个宣告之后呢，他实际上成了以利这个亚哈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和整个巴利先知的头号的敌人和对头。所以以利亚实际上在对亚哈王说这个事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明白，因为耶洗别那时候已经开始杀耶和华的众先知，那么以利亚也知道他对他做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样的处境，对吧？非常的危险。那也许有人会说，那以利亚可以不这样做，可以说哎，那我知道了接下来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没有下文，神也没有告诉他会怎么样，但是这是耶和华所给以利亚的第一个任务，那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那勇敢地去做。那以利亚顺服了这个神的指令，传达了神要他说的话，传达了神要他说的话哈。那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的话降临到以利亚，那这个英文可能翻译顺序上更有些更清楚一些哈，是在以利亚做了耶和华吩咐的这件事之后，耶和华的第二对他的命第二个命令才来告诉他，对吧？那这就是我所学到的，那么实际上是信心的一个信心的叫信心的一个步骤哈。所以说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么并不是说神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会告诉我们，神没有在这个以利亚 deliver 这个告诉亚哈王这个信息之前让他去吉利西躲藏，神也没有让他说在这个吉利西水干了之后干了之前让他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直到这个吉利西水的干了之后，神才给他的另外一个指令哈。所以说上帝的带领呢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然后以利亚也是以信心一步一步的来跟随神。那么实际上信心的步骤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顺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顺服了上帝的一个指令，他就给我们另一个，我们走了一步他就带领我们走下一步，就是一次一步，就 one step at a time。 所以他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不舒服的，我想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会有没有例外哈。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你都会知道说我们总是想知道事情的整个的发展过程，我们想知道从头到尾，我们想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想知道中间我们要计算这个我们的这个风险，我们想知道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对我们自己会怎么样。但是上帝的工作的方式不是这样，上帝只是带领我们每次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的跟随。实际上在以利亚的顺服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哈。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保罗大家熟悉的也有同样的经历，这是在保罗使徒行传当中描写的，保罗实际上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大光遮盖听到呼召之后，最后主跟他说你要起来进城去，你所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这时候只告诉他的只是说你要进城里去， 没有告诉他要发生什么，没有告诉他要怎么样。那后来我们知道他进城去之后，有亚拿尼亚一位弟兄也同样奉神的命令，让他的眼睛重新看见，他从此走上了侍奉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哈。那么再一个，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在马太福音，这是讲到约瑟也是一样的。约瑟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个西律要杀害小孩子的时候，主让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律必寻找这孩子，要除灭他。约瑟也没有问，也没有犹豫，只是顺服的就去了埃及。那么我们知道，这实际上保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个一个顺服的行动哈。那么还有约拿，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就是说这里讲的约拿，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大家想想，这是很奇怪的。当时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下过雨，但是神让他造方舟。那么有人也可能会问，你在干什么？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个行动。那挪亚会说，建方舟呀，或造船呢。那别人会问什么？他说因为要下雨。那别人会问什么？他雨是什么？甚至不知道雨是什么，根本无法理解这个行动。但是我们知道挪亚是顺服了，虽然他也不完全明白，他顺服了神的这个第一个给他的这一步的指令。他真是忍受着的讥讽，对不对？每天还是一锤一锤的去造那个方舟，直到有一天神告诉他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么亚伯拉罕更是典型的我们熟悉的哈，说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撒拉，这很多其他的记载哈，比如说像撒拉呀，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所以这个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大家知道，作为约书亚一军的主帅，神给了他一个非常怎么讲，不寻常的一个作战方案。只是让他带着他的军队每天绕着这个城，每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要连续转七天。那最后一天呢，就是转完了之后，大家大吼一声，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他就会取得胜利。大家想想，你如果作为一个义军主帅，你会这样去做吗？但是约书亚做了，他顺服了。这地方神的带领也是只给了约书亚这一步，并没有告诉他整个的要取得耶利哥城的全部的计划，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上个星期在讲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上个星期我们爱之家一组实际上请我们的宣教士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那大家在其中他们有一个分享，也是当初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也是蒙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到了这个中国的国内的一个地方哈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就遵循神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意向和命令，他们顺服了，神就从此一步一步的带领他。那么今天他们不光是宣教士，而且成了培养和这个培训宣教士的宣教士，为神在更大的这个世上来服侍神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步骤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安全感，我们想知道事情的全部，否则我们就迈不出这一步。但是与上帝同工的，我们必须要走出这第一步去，然后我们才知道第二步、第三步将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信心实际上这步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在活着的时候，不要问为明天的事所忧虑。在今这周如果还没过完的话，你不要去问下一周的事情，要一步一次的顺服神的话，去活在为神而活。那么打个简单的比方，那凭信心的生活就好比你要开车去，比如说去东海岸，是吧？你不可能把车开上高速公路，你说哎，直到我这个从这个地方一直东海岸，所有的路上的绿灯都亮了，我才开始走，那你是不会走很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绿灯，当一个绿灯开启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前行，往前去走。那么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忧虑明天的事情，结果你今天就会有双份的忧虑，那本该明天的忧虑和难处也成了今天的。但是明天的忧虑和难处并没有因为你今天忧虑就会减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可以，如果当你在今天还可以迈出神的一这个神告诉你的一步的时候，虽然你不知道明天的那一步，我们需要凭着信心，你知道明天这个今天，就是说把这个今天神把你带到今天把你带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个神，同样也是那位要把你带到未来明天那一步的神。我们要完全的学习信靠。那我想第一个就是信靠的一个步骤哈，一个程序。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信靠的信心的一个预备。第二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吉利西旁。”我想以利亚所面对的当时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也许他自己因为自己非常的勇敢，没有躲藏的这个计划，但神却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给他。那神知道以利亚现在比他将来要做的，我们知道在弥迦他在之后的两章中可以看到，他在加密山上所行的要面对巴利的850个先知，现在做的事的确要小得多。对以利亚来说，他需要学习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观察到，实际上这个神教导我们这个准备我们的信心，很多的时候是要我们处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isolate 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独处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神要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是要躲避可能是恼羞成怒的这个亚哈王的追杀。那么亚哈王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恼怒，因为他可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无法阻止干旱，因为他们的巴利，对，虽然实际上巴利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掌管云啊雨啊风调雨顺的一个神，但是巴利这些祭司对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的办法，对吧？也不能求雨下水，所以他把一切都归罪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而且恨不得就立刻把他杀了他。那么神让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是为了保护他，但我认为神不只是要保护他，也是要预备他，预备他有更大的信心。神要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使他有安静独处的时间，预备他所面临将来的更大的挑战哈。你注意到这个没有？这圣经章又实际上也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我想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创世纪当中大家所熟悉的雅各，曾经从他的岳父他的应该是他岳父家哈，拉班家回来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非常的惧怕。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最后只剩他一个人， 他彻夜在那个地方，他一个人，但是他就是在那个时间他经历了神奇妙的同在，他知道只有唯有耶和华才是他的依靠。那神实际上在 约瑟同样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实际上约瑟在进这个法老的王宫之前，他是被独有一段时间会单独的关在一个坑里，他哥哥要陷害他，而且后来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在监狱里待了更长的一段时间。那摩西我想可能是更大的更多的一个典型啊。那么有人曾经说说摩西实际上神预备了摩西在120年在世的日子，神用了80年的时间预备他，为了他最后40年的服侍。那有人说这个摩西前40年想学习成为一个什么人物，一个 somebody 啊，那接下来的40年呢，他又学习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小人物，无名小卒。而最后的40年实际上他学习到了上帝可以才可以让一个无名的小卒成为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后来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被人称为这个神人，为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我想今天在座的也许有很多人处在这个预备期过程当中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平淡，甚至无聊，觉得无事可做。但是你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我们与神有独处的时间，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建立更好的亲近，更紧密的关系，更深的来认识他啊。我个人也是有这种经历。那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我开始是在这个Renton 一个华人的教会服侍哈。那4-5年之后我们转到这个因为有些原因后来在那个 Redmond Overlake。 那这段时间实际上对我当时是一个逃避，因为我在一个教会的侍奉有点 burn out， 所以想找个地方安静，那就在那个地方。但是的确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适。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并没有放弃对神的渴慕和追求，但这段时间你仍然是和神在一起。那么我们在那个地方有神很好的交通，真是每天在神的这个怎么说呢，和神的交通当中非常的享受。但是就是在这段时间神也让我们看到了说，当时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那个华人从华人的这个教会到了 Overlake 那个教会，后来我发现有很多是跟我同样的情况。但是呢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通过准备才这个预备了说成立了一个中文的团契。是在那个地方呢，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是虽然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当中，但是仍然有这个团契的生活。那么这样一直持续了后来将近5-6年的时间，直到我去了湖东教会哈。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是神的预备预备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重视神的这个预备。实际上神正在按照他的计划预备你，即使你现在没有参加很多的服事，感觉实际上很多的事情，但是与在神面前的安静和这个是必不缺少的。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神也是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以利亚的神的供应。那么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哈，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中的吉利溪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其实逃到吉利溪躲藏，不仅是为了保护，也是为了训练以利亚依靠耶和华的信心。 大家知道，在这个非常旱季的干旱的时候，他必须要相信上帝可以让这条小溪里有源源不断的有水流淌，而且他还不得不接受被看为是不洁净的乌鸦的食物。真是有时候神的供应是出自我们的所想所求哈，也是出大家请注意一点，说以利亚能否得到这个经文章中说到，说你要喝那溪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那么以利亚能否得到上帝的供应，取决于上帝要告诉他所去的地方，因为上帝也掌管着乌鸦，上帝是所有受造物的主宰。上帝呼召以利亚，上帝也同样呼召这个乌鸦开始做快递。那上帝把以利亚的地址告诉他，乌鸦早上和晚上为以利亚叼饼和肉，如果以利亚不按照上帝指定的地方，他就会没有东西吃。所以大家知道，上帝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你最好是要在上帝要你在的地方，否则你会错过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那么上帝的供应也许不是以利亚所期待的，也许是以利亚因为他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他期待美食大餐，但是上帝没有这样。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贪欲和我们的需求会搞错，但神提供给以利亚的是他所需要的。以利亚真是神没有以利亚需要的是有食物可以吃，但是呢，神每天早上和晚上就用乌鸦来供应以利亚所需要食物。神也按时是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那以利亚因着经历神奇迹般的恩典，才能够刚强壮胆的面对假先知。以利亚也许担心他吃什么，但神呢，实际上绝不会误食，也不会误事。如果我们信靠神，上帝同样会供应我们的需求，我们同样也会经历以利亚像以利亚那样的神的供应。这也是我们应该所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也许有些人正经历同样的困难艰难的时刻哈，你也许会问我该怎么办。那这里实际上告诉你，要留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让你走的路上，不要偏离神的旨意。如果你偏离了神的旨意，其实当神的供应来的时候，你不在应该在的地方，你会错过神的祝福和供应。那么实际上信心很有意思，它的这个目的取决于你能得到什么哈。我们如果信靠人，我们就能得到人所做到的；我们如果信靠金钱，我们就能得到金钱所能做到的；我们如果信靠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得到我们自己所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就能得到神所能做到的。这就是以利亚所要学习的完全信靠神的另一个功课。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信心的目的。最后这个经节里讲，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没有雨下在地上。我们想以利亚天天的吃乌鸦叼来的食物，喝溪里的水，那溪水就渐渐的干了。大家想想看，以利亚当时现在的信心会怎么样？原来满满的溪水，现在却眼看着就要干了，怎么会是这样呢？那这样神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想各位，我们今天可能也有人在其中也同样的情况哈。也许是你的财务、你的朋友、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的健康状况，甚至你的声望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对以利亚来说，看着溪水的干枯，比他要站在面对在山上面对众多的假先知的抗争更难。所以眼看着你自己的供应渐渐的消失也是非常的难。那么神这样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上帝要教导以利亚 所学的，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上帝的恩赐上，我们的信心而是要放在神自己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不是要以神的祝福为中心，当然我们应该为神的祝福而感恩，但是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以神自己为中心。那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就一直待在基利西，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起身往撒拉法去，我在那里住在那里，我已吩咐另一位一个寡妇提供供养你。弟兄姐妹，对以利亚来说，走第二步的时间时候到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利亚的信心的确是大大的增加。虽然这个经文讲说神预备了吩咐一位寡妇要供养以利亚，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下来的时间里，是以利亚凭着信心实际上供养了寡妇和他的儿子，甚至救活了他寡妇的一个他儿子的生命，对吧？所以说我们知道以利亚实际上经历了很大的信心。那么在很多年以前哈，也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发现，那个有位叫弗雷德里克迈尔的一个牧师，非常早的一个牧师哈，非常有名 FB 迈尔，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哈，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小镇，住着一位寡妇和一个小男孩，他们面临极大的困难，天气非常又黑又冷，他们却没有食物吃，在壁炉的火已经灭了，他们却没有柴烧，他们就开始祷告。那这个妈妈祷告的时候，听到她的孩子起身，突然就把房门大大的打开，这个妈妈就问，你在干什么？这么冷的天为什么要开门？这个小男孩说，让乌鸦可以进来，就这么简单的回答。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读过以利亚藏在吉利，神让以利亚藏在吉利西旁的故事，他还记得神是乌鸦供应以利亚的故事，他相信神派乌鸦来，不管是下雪还是寒冷的晚上，所以他打开门让乌鸦可以进来。恰巧那天呢，这个小镇的市长在镇里查看情况，他很吃惊地发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这个小屋的门会大开的，所以他就走过去问情况，看看这个情况。当这位妈妈向他解释说，孩子打开乌鸦，等候神来派神来的等候神派乌鸦来的时候，他说，从此刻往后，我就是神的那只乌鸦。弟兄姐妹，这位贫穷的寡妇和她的孩子以利亚一样，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认识以利亚认识的神，当他们向神祈求供应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也可以经历同样的事情。那个小孩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神是又真又活、信实的神，他眷顾他的子民。那个小孩子是这样，他相信，他打开了门。当祝福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要相信神，信靠神。当他说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走。我们也许不知道未来如何，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们所要想的是下一步是什么。所以主啊，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实际上许多属灵的伟人都学到了这样一个功课，说直到你走出第一步，你无法知道第二步。所以也许你完全不知道神不完全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但神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去做，你是在推迟神的祝福。现在就去做神告诉你要去做的，信靠神，神在你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但神不会一次就告诉你所有的计划，神不是这样工作的，他不管是对你或对我或是对神，一次一步的去信靠顺服神。这也是我所学到的功课，我也愿意迈出这一步，然后也 希望神下一步的带领，也求神给我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专心的专心祈求你，寻求你，依赖你的人，你必指引他前面的道路。主啊，真是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凭信心专心仰赖你，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供应。主啊，求加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出一个信赖、信靠、顺服你旨意生旨意的一个生命。主啊，塑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